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6月12号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奥巴马总统今天前往国会山，为争取民主党议员支持他的计划做最后的努力；在周永康案方面，有分析认为中共轻判周永康案是为了避免更大的连锁反应；欧洲委员会不满意希腊金融改革的建议；另外德国说已经结束对美国国安局窃听电话案的调查。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个时段的头条是奥巴马总统星期五，也就是今天前往国会山，为争取民主党议员支持他雄心勃勃的亚太自由贸易协议做最后的努力。国会众议院即将就是否延长白宫的快速谈判权而进行一次重要的表决。到星期五的上午，还不清楚这个提案是否能够得到足够多的民主党议员的支持。很多民主党议员担心亚太自由贸易协定及泛太平洋伙伴关系会使更多的美国就业机会流向海外，损害环境。共和党人大都支持这类自由贸易协定，但是很多共和党人不愿意因自己的立场而使奥巴马取得这个被认为是重大的政治成就，特别是在2016年大选即将开始之际。快速谈判权允许白宫谈判这个12国亚太贸易协议和其他类似的相关协议，当协议提交国会的时候，国会或者批准或者否决，但不能够对协议文本本身进行任何的改动。美国国会众议院可能很快就要就贸易促进权法案进行投票，也就是人们所俗称的快速通道法案进行投票。快速通道对于美国政府正在推动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也就是 TPP 的谈判非常关键，因此一些坚决反对 TPP 的民主党众议员正在做最后的阻击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众议院民主党人10号在国会大厦外举行记者会，试图阻止众议院通过授权总统谈判跨太平洋贸易协议的快速通道法案。民主党众议员蒂姆·瑞安说，他反对跨太平洋贸易协议的主要理由是，
其中没有足够保护工人利益的条款，我们要和越南这些工人每小时挣5.9毛的国家竞争，美国工人很难和他们直接竞争。另外，有些国家还有走私人口和其他人权问题，这些和美国的价值观背道而驰。
美国的很多工会组织和公民团体也担心跨太平洋贸易协议将使得低薪阶层受到打击。女权主义多数力量基金会主席斯米尔呼吁国会不要就快速通道法案投票，不要支持跨太平洋贸易协议。
协议将损害妇女权益，损害低薪工人的利益，他们当中多数也是妇女，所以说这是一个对妇女权利非常糟糕的协议。
美国国会参议院已经在5月份通过了快速通道法，众议院共和党领导人10号也表示，他们感到很有信心，很快可以就快速通道在全体院会投票。民主党议员们举行记者会的目的，就是要设法阻止众议院通过快速通道法，阻止跨太平洋贸易协议成为现实。美国目前正在和11个太平洋国家谈判贸易协议，奥巴马总统多次提到，如果跨太平洋贸易协议失败，将来中国就要制定贸易规则。
如果美国不在目前的全球经济状况下制定对美国工人有利的规则，那么这些贸易规则就要由中国制定。
民主党人反对把跨太平洋贸易协议 当作一个地缘政治议题来看。来自康涅狄克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德劳罗说，
任何一届政府当他们找不出其他理由解释为什么协议不能创造就业提高工资的时候，就会转向地缘政治话题。我觉得美国需要在全世界建立联盟，包括和中国，但是我们不以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和工资为代价。
德劳罗议员认为，协议无法达到奥巴马总统所说的不让中国制定贸易规则的目的。
我们看到多少来自中国的产品对美国民众造成健康危害，现在又爆出黑客攻击事件，中国还盗窃我们的知识产权。
总统提到中国未来有可能加入跨太平洋贸易协议，如果我们真的要遏制中国的行为，而他们现在做的将危害美国经济，特别是美国工人的权益。民主党众议员舍尔曼也不赞同白宫的说法。
他们向国会推销这个协议的时候，不是把它作为改善和中国关系，而是作为遏制中国、影响中国未来行为的渠道。我认为有很多理由相信他们无法达到这个目的。
舍尔曼众议员长期批评中国操纵货币汇率，他说协议中没有解决货币汇率操纵条款。另外，
还有商品产地规则允许制造商所承认的50%或60%来自中国，实际上可能是80%或90%来自中国的产品，增加一些日本元素，再加一点越南元素，然后就可以免税进入美国了。
舍尔曼议员说，这意味着中国可以享受优惠，但不必做出任何让步。蒂姆·瑞安众议员也认为，协议中没有解决货币操纵问题，令他感到担忧。
如果协议设立的规则中没有遏制货币操纵的工具，中国一旦加入以后，我们就很难制止中国这种行为。
目前，国会共和党领导人和白宫都在积极游说持反对态度的民主党人，尤其是那些仍然摇摆不定的议员们，试图说服他们支持快速通道。当记者问舍尔曼议员白宫有没有给他打过电话，
我觉得他们已经把我们列入无法说服的死硬派类别了。
众议院要通过法案需要218票，超过半数的议员赞成。目前反对跨太平洋协议的多数是民主党人。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关于周永康案的后续报道，中国突然宣布已秘密审判了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并且判处他无期徒刑。北京正式起诉周永康后，有海外分析称他会被判处死刑。而这次新华社晚间突然公布周永康被判无期徒刑后，有分析认为中共对周永康从速从轻发落是为了控制局面，避免牵扯出更多的人和事。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中国官方新华社6月11号晚报道，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一审判处周永康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财产。新华社的报道通篇没有说周永康是何人。周永康是中央第17届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今年73岁，他是2年前被中纪委双规的。2个月前，中共宣布天津法院审理其贪腐滥权泄密案。中国官方在此之前没有公布有关开庭审判周永康的任何消息，只是在4月3号由最高检察院发消息称，天津检察院起诉周永康受贿、滥用职权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一案，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新华社星期四晚间的报道说，天津市法院5月22号开庭审理了周永康案，但鉴于周永康案中一些犯罪事实证据涉及国家秘密，依法对周永康案进行了不公开开庭审理。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法庭宣判的画面显示，周永康面色憔悴，满头白发，他在法庭上表示服从判决、认罪、悔罪，并且不会上诉。新华社报道说，周永康承认他不断为私情而违法违纪，违法犯罪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 报道还援引周永康的话说，对我问题的依纪依法处理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心。一直关注周永康案的林静集团总裁何频对美国之音评论说，这种秘密审判所引用任何犯罪嫌疑人当事人的原话，其真实性和可靠性都大大打了折扣。中共党媒人民日报随后发表题为任何人都没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的评论员文章，文章说，依法处理这一案件再次说明我们党勇于直面问题，纠正错误，勇于从严治党，依法治国，坚持在法治的框架下惩治腐败，使反腐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着力用法律制度约束权力，把反腐倡廉建设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紧密结合起来。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前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滕彪认为，周永康案的审理完全体现不出所谓依法治国的精神。
所以他这个三项罪名，除了涉及国家秘密的一项罪名可以那个不公开审判之外，其他的应该是公开的。其他两项罪名的这个开庭啊、判决啊，都应该是这个公开的。
北京维权律师刘晓元对美国之音表示，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级别最高的领导人，周永康案的重要性甚至超过前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贪污受贿滥用职权案，但其透明程度却不及薄案。
现在这个案件的处，我是认为透明度太低了啊，受贿经济犯罪这一块、职务滥用职权这一块，应该要更透明。因为刚才说他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案件非同一般啊，实际上我个人认为他的关注度应该要超过薄熙来这个案件，但恰恰他的透明度没有薄熙来那个案件相对比较公开一些。
北京近代历史学者、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认为，周永康案不公开审理早在意料之中。他对美国之音说，
此前我也做过预测，就是我认为在指控他这个有这个泄露机密这一点的时候，这项罪行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埋下了一个不公开审理或者部分不公开审理的这么一个伏笔。
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滕彪表示，即使周永康案得到公开的审判，也有可能是事先精心排练和控制的。
全都是这个政治因素在决定是否抓捕，然后如何定罪啊，如何量刑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这个政治斗争的结果。
但周永康案的草草收场，显示中共当局甚至不敢于像审判薄熙来那样走个过场。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说，
我们看在审判过程中，实际上薄熙来案是失控了。那么这个薄熙来这个等于是也在这个法庭上牵扯了一些其他的人和事。所以我想这次呢，周永康案，这个一个是以他的认罪和这个不上诉换取对他的这个就是不太重的这个处刑。还有一点呢，就是也避免了就是像薄熙来案那样的就是发生在审判过程公开审判过程中失控的情况。
张立凡表示，周永康作为前中共政法体系的一把手，可能掌握很多高官或者要人的个人秘密，包括财务上的和生活上的，因此这可以作为一个讨价还价的条件。对周永康的无期徒刑判决出乎一些中国政坛观察人士的预料，有评论人士曾一度猜测对周永康的判决将是死刑或死缓。今年三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中提到，周永康搞非组织政治活动，破坏党的团结。中国官方没有具体解读什么是非组织政治活动，但海外中文媒体将其解读为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和令计划的所谓新四人帮密谋推翻中共十七大定下的习近平、李克强的接班计划。此次对周永康的审判没有涉及他的所谓非组织政治活动。对于给周永康的量刑，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滕彪说，
从他这个贪腐的这个数额来看，从他所犯的罪行，他当这个政法委系统的这个头目这么多年，他实际上是犯了巨大的罪行，包括其他的这个刑事犯罪，包括他 他的这个前妻被杀等等这些事情都很多很多这种犯罪都跟他脱不了干系，所以这个判这个无期徒刑是太轻了。
但无论如何，对周永康的宣判意味习近平的打虎行动得以体面的告一段落。最近几个星期，人民日报接连发表文章，向外界释放反腐运动可能正在降温的信号，而中国媒体上一直没有报道大老虎落马的消息。北京的历史学者张立凡说，
下面我觉得可能围绕着这个十九大的人事安排上的博弈现在恐怕已经开始了。所以现在的这个领导层他们不能够受敌过多，以免在这个十九大的时候受挫。所以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太子党必须保持和团派的这个政治同盟。
有分析认为，习近平的打虎运动在党内遭遇到相当大的阻力。对此，张立凡表示，腐败是中国国家机器的润滑剂，在这个润滑剂消失的情况下，国家机器就无法正常运转，造成整个体制都在怠工，甚至危及到中国经济。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昔日的政法王周永康星期四被判处无期徒刑。出身于江苏无锡西前头村平民家庭的周永康，曾经是中国的最高领导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6月11日，他被判处受贿滥用职权、泄露国家机密罪。周永康被判刑的消息似乎使他的老家更增添了一种异样的景色。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他成为中共反腐败运动的最大目标之后，周永康的老家就成了人们前来指指点点的地方。江苏无锡附近的西前头村周家的翻新的大宅，白墙黑瓦黑门，旁边是一条护城河般的沟壕。在他被判刑之后，前来观看的人络绎不绝，四处拍照，好像是参加游园会。西前头村除了周家的宅地，还有周家的祖坟，一块墓碑上刻着周永康兄弟三人的名字，其中的周元根是周永康的本名。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当地人对周永康被判刑表示理解：“
为你这个岗位，为你这职责，做你应该做的东西，你搜刮这个做了很多坏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对吧？所以说自己把自己做死掉。”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很好，我感觉用到他身上是非常贴切的，就是自作孽不可活。
周永康及家人被判收受贿赂近1.3亿元人民币，但是这位当地居民表示，周永康并没有给西前头村带来什么特别的好处。
但是你要对他们村里做事情，他们村里会感激你，或者干什么，因为他没有对无锡对他们村里没有做什么事情，对吧？没有做什么事情，所以说你包括他们这个公路，包括什么的，其他的村也都有公路的，对吧？
美国之音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四，也就是昨天，举行了听证会，就亚洲民主发展以及民主在美国的亚太政策中所扮演的作用，听取了政府官员和专家们的意见。即将就香港行政长官选举改革方案进行投票，成为这次听证会的焦点之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主持听证的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邵建龙说，今年对亚太民主发展来说是关键的一年，包括香港立法会即将就行政长官选举改革方案进行表决。邵建龙议员最近率领国会代表团访问了香港。
I'm very, very concerned that,
我非常担心香港的那些自由斗士们现在感到很孤独。
邵建龙议员说，香港97年回归的时候制定的一些目标仍未实现，他在香港会晤的民主派领袖们依然在期待。
I think that any voice that we can give,
我们以国会或行政当局的名义集体发出声音，让香港行政长官普选的理念继续存在。 这对他们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国务院东亚与太平洋事务首席副助理国务卿斯科特·马歇尔表达了美国政府的一贯立场。
如果香港人民有机会从反映人民意愿的候选人当中通过有竞争的选举选出行政长官，那么香港行政长官及其执政的合法性能够得到极大的增强。
不过前来作证的一些人权团体认为，美国政府对香港民主人士的支持不够。人权观察中国事务负责人苏菲·理查森说，
美国可以采取很多措施，可以更频繁地发出声音，和香港各界人士会晤等等。
邵建龙议员说，美国的确可以为推动香港民主做更多努力。
不过每次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中国就会告诉我们别管闲事，这是中国内政。
香港立法会将在下星期就政府提出的普选方案表决。这个方案允许所有合格选民投票，但是候选人由提名委员会决定。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中军事关系方面，正当美国与中国因南中国海争端和网络攻击事件而出现关系紧张之际，中国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到五角大楼访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对这次活动的采访。
6月11号星期四上午，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上将抵达五角大楼访问，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走下台阶迎接他的到来，两人简短寒暄后一起走上台阶，仪仗队分别奏起两国国歌。作为中共中央军委会副主席和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上将被五角大楼视为级别最高的中国军人。美国国防部公共事务处的官员们说，美方可以以全套最高军礼欢迎范长龙的访问。像2014年5月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将军来访时那样，检阅美国各军兵种仪仗队人员，并享受19声礼炮等礼仪。但是五角大楼表示，范长龙上将一行选择形式较为简单的礼仪，以便有更多时间讨论双方关切的议题。国防部亚太事务发言人杰夫·普尔中校说，卡特部长和范长龙上将会谈的议题包括南中国海问题和网络攻击事件。随同范长龙上将访美的中国官员包括副总参谋长孙建国上将。上个月底，孙建国上将和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防务对话期间针锋相对，相互指责对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即便如此，美中两国官员都表示双方会继续两军交流，增进彼此互信，包括签署两国陆军对话机制，并争取在今年内签署两军空中意外相遇行为准则。抵达五角大楼前，范长龙一行访问了美国的一些军事设施，包括参观里根号航空母舰。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希腊金融问题方面，欧洲委员会表示不满意希腊提出的最新的改革建议，而雅典方面正在试图说服欧洲债权国继续向希腊提供贷款，以避免债务违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格的报道。
希腊先前获得的国际金融救援6月底到期，现在还有三个星期筹措足够的现金来偿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本息，避免债务违约。欧盟委员会官员星期三表示，希腊星期二提出的建议没有反映出布鲁塞尔与雅典早些时候的讨论。
On Greece, technical work continues.
有关希腊的商谈在继续进行，以弥合不同立场之间的分歧，并创造条件在欧元区19个成员国当中达成一致的协议。在这最后的阶段，欧盟委员会明确认为球在希腊政府那一边。
希腊激进的左翼政府在执行现行的紧缩改革方面与债权国对峙，那些紧缩政策是先前的希腊政府所同意的。星期三早些时候，希腊总理齐普拉斯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谈，商讨对负债累累的希腊提供新的救援资金。
我们决定加强努力，弥合剩余的分歧，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找到解决方案。 我认为欧洲领导层认识到必须向希腊提供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让希腊能够重新得到社会凝聚力，从而使经济再度增长，使债务可以负担，不仅给希腊，而且也给欧洲带来安全和稳定。
标普信贷评级机构表示，假如没有新的贷款救援协议，希腊可能在一年内出现商业贷款违约。标普已经把希腊的信贷评级从垃圾信贷级别又下调了一格。假如没有达成协议，希腊可能退出欧元区，不再使用欧元。齐普拉斯总理星期二警告说，退出欧元区对由19个国家组成的货币联盟将是一个大灾难。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伊拉克问题方面，奥巴马政府宣布向伊拉克增派450名军人，在伊拉克军队打击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战斗当中，为当地的军队提供训练和咨询。这项宣布作出之际，伊拉克军队正在试图重新夺回对安巴尔省省会拉马迪的控制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潘德的报道。美国决定向伊拉克安巴尔省达卡达姆空军基地的伊拉克军队增派美国军事人员和装备之际，许多人在上个月拉马迪落入伊斯兰国之手后质疑美国在伊拉克战略的有效性。白宫新闻秘书欧内斯特表示，增派美国军事人员前往达卡达姆使命的决定是应阿巴迪总理政府的具体请求做出的，反映伊拉克、美国和盟国伙伴在打击伊斯兰国战斗中需要行动快速果敢。
Ultimately, we continue to have
说到底，我们继续对提高伊拉克安全部队的战斗力抱有信心。招募逊尼派部落战斗人员后，将他们纳入所动员的力量，并接受伊拉克中央政府的指挥和控制，这些都将是安巴尔地区打击伊斯兰国的有效策略。
欧内斯特承认，安巴尔地区形势令人担忧，而训练和武装逊尼派部落战斗人员不是件简单的工作，特别是缺少新兵。
Right now,
目前我们训练伊拉克战斗人员的能力要高于现有新兵数量。
星期一，奥巴马总统在七国峰会上会晤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时指出，伊拉克政府主动联系逊尼派部落，对扩大兵员与保证伊军得到适当训练和装备非常关键。
We don't yet have.
我们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战略，因为征召方式以及训练方式都需要伊拉克人参与决定。
在回答有关总统计划向伊拉克增派美国军事人员的问题时，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贝纳绕回到奥巴马总统的讲话。
It's a step in the right direction.
这是迈向正确方向的一步。正如总统那天承认的，他还没有稳操胜券的战略，这只是一个新的战术行动。
白宫说，新增人员将加入已经在伊拉克的3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奥巴马继续排除向伊拉克派遣地面部队。美国之音新闻记者潘德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那么伊拉克方面呢，对奥巴马政府决定增派军队协助伊拉克部队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表示了欢迎。但是伊拉克议会的议长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加大援助伊拉克的力度。美国是在伊斯兰国攻占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一周年之际做出上述增兵决定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在伊斯兰国武装的残暴攻击开始前逃离摩苏尔的人，现在住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这种难民营里。
很难想象，我已经逃出来一年了，很难想象情况一直这样糟糕。
伊斯兰国武装还控制了伊拉克安巴尔省的大片地区。上个月，伊拉克军队在美国和其他盟国的支援下发动攻势，试图从激进分子手中收复安巴尔省。奥巴马政府星期三批准再向伊拉克派450名军人，使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人员增加到3500人。伊拉克议会议长吉布里星期四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呼吁国际社会增加援助。
美国的决定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一步，表明美国确实希望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但是这显然还没有达到迅速赢得这场战争胜利所需要的水平。因此伊拉克人希望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提供更多的援助和展现更多的团结。
美国还将向伊拉克部队，包括在伊拉克政府指挥下作战的地方民兵提供武器装备。来自加州的国会议员罗伊斯对美国之音说，伊拉克政府必须加强正在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战的逊尼派和库尔德部落的合作。
我要告诉他们的是，如果你们不把武器交给库尔德人，让他们能够保卫自己，或者你们不把武器交给正在安巴尔省和伊斯兰国作战的部落，那么美国就会这样做。我们必须告诉巴格达，你们必须这么做，因为他们是在前线做出牺牲的人。
罗伊斯还指出，派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在库尔德和逊尼派地区作战，这会是一个错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德国联邦检察官说，已经结束了对据称美国国家安全局窃听德国总理默克尔手机通话的持续一年的调查工作。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星期五表示，这个事件已经结束，因为调查人员找不到可以呈交给法庭的任何证据。2013年年底，美国国安局前合同雇员斯诺登泄露的文件显示，美国国安局对欧洲盟国采取了窃听行动。德国总理默克尔2013年10月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一次电话交谈当中斥责美国国安局，据称特别监听了他的电话。奥巴马总统当时回答说，美国没有监听，而且将来也不会监听他的电话。另外在韩国方面，韩国报告了这个国家第11个中东呼吸综合症的死亡病例，而且目前人们希望疫情已经过了顶峰期。韩国卫生部星期五说，最近死于 MERS 的患者是一位72岁的女性，她在一家医院同另外一名 MERS 患者接触的时候受到了感染。韩国卫生部官员星期五还报告了4个新的 MERS 感染病例。韩国自5月20日爆发 MERS 疫情以来，目前已知的病例增加到了126例。有关官员说，到目前为止，所有感染 MERS 病毒的人都住在医院隔离。官员强调，病毒并没有在一般的人群当中蔓延。数千人被认为曾经接触过 MERS 病毒感染者已经被隔离。此外，因爆发 MERS 疫情而关闭的数千所学校目前仍然没有复课。韩国卫生部官员说，到星期五已经有1249人解除了隔离，因此人们希望疫情已经开始逐渐缓解。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台湾方面，中国战机军舰近来穿过巴士海峡前往西太平洋进行军演，台湾国防部对此表示全盘掌握情况，并且进行严密的监控。但是在野的立委则认为台湾军方的反应太过于软弱。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少将表示，中国大陆海军舰艇编队及航空兵日前在西太平洋海域的训练动态，台湾军方都有掌握，并且严密监控。中国海军新闻发言人梁洋表示，这是例行性演训，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目标和地区，今后将继续开展类似的训练活动。中国海军稍早还透过官网宣布，海军基舰未来经由宫古巴士海峡前往西太平洋进行训练将成为常态。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黄伟哲告诉美国之音，解放军近来的军演主要是要告知周边国家，中国不会被美国重返亚太的政策所压制。
解放军采取一个强势的，采取一个主动的，甚至采取一个侵扰式的这样的方式，一方面也要宣示在南海方面的这个活动以及主权，以及甚至在南海方面的这个军事构工的这个加强。另外一方面也回应了日本对照最近的这个中国的船只在钓鱼台附近海域在这个活动。
黄伟哲委员还说，台湾国防部的反应太过软弱，即便中国战机穿越巴士海峡的公海领域，这也是台湾的航空识别区，台湾空军应该考虑升空警戒。两岸因为日前中国划设的 M503 新航路太过接近海峡中线，引发台湾的不满及抗议，认为此举影响飞航安全及国家安全。经过协商之后，中国决定将新航路西移六海里。中国于2013年公布东海航空识别区，与日本的航空识别区将近一半重叠。日本对此表示不满，美国也表达关切。台湾政府表示，中国此举不影响台湾捍卫主权及渔权的决心，并且会和美日进行必要的联系。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立委邱文彦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的战机首次穿越巴士海峡进行军演，已经对台湾造成了压力，甚至可能影响台湾的总统选情。
尤其是现在马上就要选举了嘛，我想大陆方面的一个任何的举动嘛，都有可能被错误的解读，导致台湾选情增温。我觉得这可能要大陆对方嘛，要多更为审慎的去思考所有后续的行动。
邱文彦委员还指出，相关国家应该自治，让台湾海峡、太平洋、南中国海都能成为和平合作之海。中国近来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引起周边国家的紧张。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日前访问日本期间，曾经批评中国的行为像是德国纳粹。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则回呛阿基诺像是小丑跳梁。台湾总统马英九于2012年提出东中国海和平倡议，呼吁各方搁置争议，平等互惠，共同开发，并且以和平的方式处理争端。面对近来南中国海争议加剧，马英九表示，东海和平倡议的精神也适用于南中国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根据英国石油公司能源公司的一份新报告，页岩革命使得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产量激增，帮助美国超越了那些世界顶级的能源生产国。但另外一些人说，提高石油产量容易，难的是学习如何使用和少用能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的报道。
对于能源生产商而言，现在是动荡变革的时代，油价跌至十年来的低谷，今年世界消费量以几十年来最慢的速度增长。而基于一份关于全球能源供应的新报告， BP 能源经济学家戴尔说，美国现在处于石油生产链的顶端。
在去年的高峰时期，1800多台钻机在美国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田运营，钻了大约40000口新井。
这些油井把美国的产油量提高到每天1160万桶，比一年前多出大约16%，足以超越之前的世界最大产油国沙特阿拉伯。这个功劳一部分属于扩大使用水力压裂技术，从曾经被认为遥不可及的盐液矿床提取更多的石油产品。戴尔说，这项技术代表能源生产的深刻转化。
美国盐业革命登上了新高峰，油价暴跌，碳排放量估计以15年来最慢的速度增长。
但这项技术仍然存在争议。对地球友善的世界商业学院说，对于像加州这个海滩这类沿海地区来说， 增加产量意味着更高的风险。这里的一个破裂管道泄出超过10万加仑原油。伦纳是世界商业学院的执行董事。
漏油事件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种犯罪行为，石油应该埋在地里，我们需要把其余的石油留在那里。
虽然增加的产能意味着美国不再依赖外国能源进口，但是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发言人迪恩斯说，挑战从来不是如何多产石油，而是如何少用石油。
我们必须在奥克拉荷马、堪萨斯州、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在全世界全国停止烧油，那必须是长期目标。
但是 BP 报告称，直到上述情况出现，制造业现在受益于较低的燃料成本和增加的稳定性，而这种低成本和稳定性要归功于美国能够生产自己所需能源的90%。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中国跟柬埔寨关系方面，尽管柬埔寨与中国有着长期历史渊源和密切的政治关系，但是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中文的使用仍然落后于英文，多数学生仍然选择英文作为他们的第二语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万纳林和洛维特从金边发来的报道。
段华学校是位于金边市中心一所当地历史最悠久的公立学校，它成立于100多年前，以拥有一所中国寺庙和为在校的2000名学生设立普通话课程而著称。由于中文在那里不如英文普遍，因此段华学校到目前为止都还是一个小众的选择。学校训导主任梁淑明说，有越来越多的理由让学生学习中文，包括毕业后成为翻译、导游和出国留学的机会。
现在游客和投资者、服装厂都来了，他们需要翻译。现在来自中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投资者来这里建厂，他们需要用到中文和高棉语，旅游业也是如此。
这个小镇的另一边是中华国际学校，这是一个由中国人开设的私立学校。自去年8月开业以来，中华国际学校招收了大约200名学生。在这里，学生们学习高棉话和汉语、普通话或高棉话和英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美国之音，超过半数的柬埔寨孩子在高棉语和英语班，而汉语班大多是那些跟父母一起生活在金边的中国学生。尽管在柬埔寨，中国游客和企业的数量迅速增加，并且两国政府联系密切，但是更多的柬埔寨人把英文作为他们首选的第二语言。中柬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近年来日趋稳固，中国的投资稳步上升，中国游客的数量在柬埔寨的外国游客中位居第二。北京当局是柬埔寨的基础设施项目最大的资助者之一。柬埔寨首相洪森经常赞扬柬埔寨与北京当局关系紧密的好处。上星期在棒石碑省的一个中国道路的落成典礼上，洪森就表示中柬关系正处于顶峰。洪森说，
柬埔寨和中国在所有领域里一直都是彼此合作的好邻居、好伙伴，不过现在我们更是在所有的策略中加强良好的合作关系。在这些合作当中，我们各自满足另一方的需要，尤其是我们得到中国很多资金上的帮助。
洪森说，2015年中国提供的援助价值将从去年的约1亿美元提高到约1.4亿美元。柬埔寨政府也投桃报李，大力支持中国，特别是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金边一贯支持北京以双边谈判来解决问题的愿望，尽管东南亚邻国，特别是越南和菲律宾，都呼吁以多边参与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并不必然导致更强的文化纽带。英国利兹大学教授常·万纳瑞斯说，尽管中国与柬埔寨有着牢固的联系，但中国的文化影响并没有增长，因为北京当局更多地强调 军事和基础设施的援助。他说，中国应该更多的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和公民社会。万纳瑞斯教授说，
中国没有支持公民社会的政策，它只关于两国政府、政党和企业之间关系的政策。中国没有政策支持公民社会，所以我认为这是柬埔寨与中国发展关系的漏洞。
中国文化和语言影响的滞后，并不是因为北京方面努力不够。其实中国在柬埔寨开设了好几所语言和文化学校，包括去年在中华学校楼上设立的第一个海外中华文化之家。柬埔寨教育部长洪尊纳隆说，中文课程对每年大约100个由中国资助在中国的大学学习的柬埔寨留学生来说的确是有帮助的。不过尽管有这些激励措施，洪尊纳隆也承认，跟学习英文的学生相比，学习中文的学生的数量非常少。洪尊纳隆说，
在东南亚的生意人里面有很多中国人，除了那些来自中国的生意人之外，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和菲律宾都有许多中国的生意人。
如今在柬埔寨首都金边，西方文化的影响似乎仍占主导地位，外国电影、英文招牌和广告牌充斥整个城市，商店里和街道上西方品牌十分流行。不过柬埔寨教育部长洪尊纳隆也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它的影响力也将会更为广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万纳林·洛维特在金边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6月12日是世界无童工日，在发展中国家，很多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为了帮助家人，甚至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工作。在埃塞俄比亚，60%以上的未成年人从事某种形式的童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乌尔夫从亚的斯亚贝巴发来的报道。
在世界很多地方，童工仍然是普遍现象。在埃塞俄比亚，很多孩子帮助父母种田、卖货或者擦皮鞋。这些打工的男孩年龄在12岁到16岁之间。阿鲁拉·潘克赫斯特对童工现象进行了多年的研究。他说，埃塞俄比亚人在文化上认同孩子出力养家，这跟形式更恶劣的童工有所不同。
Children get pushed into working.
孩子们被迫打工是因为家里贫穷，还有个原因是家里有人突遭不幸，特别是主要挣钱者的死亡。
当地组织持续赋予儿童能力论坛在亚迪斯亚贝巴郊外主办了这个中心，收容被迫卖淫为生的未成年女孩。他们不如擦皮鞋的孩子那样引人注目，比那些为帮助养家而打工的孩子更容易受到伤害。17岁的贝雷耶尼什来自农村，在首都帮人做家务，不过因为受雇主虐待，他放弃了佣人的工作。
我不喜欢做佣人，那时我有朋友做妓女，他们跟我说干这行收入高，所以我辞了职加入他们的行列。
持续赋予儿童能力论坛组织确保这些女孩受到照顾并得到教育，他们还学习技能。18岁的恩达雷尔金刚刚拿到证书，如今在一家理发店工作。虽然收入只有街头卖淫的1/3，但是他义无反顾。
我们过去做的行当可能挣很多钱，但那不健康。如今我们赚钱少，但生活好。我不想回过头重操旧业。
不过好几家埃塞俄比亚的组织说，他们的维权工作受到限制，这是因为埃塞俄比亚2009年的民间社会组织法给他们救助童工的努力带来了困难。美国之音沃尔夫亚迪斯亚贝巴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的社会问题方面，据全美无家可归问题中心统计，近250万美国儿童流离失所，他们遍及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劳顿郡位于首都华盛顿郊区，是美国最富有的地区之一，在那里却有1000名儿童和他们的家人无家可归。 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苏军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周三傍晚，一辆大巴士驶入首都华盛顿郊区的一所商场的停车场。这次活动的组织者是流动的希望，一家位于劳顿郡、致力于扶助流浪和贫困儿童的公益组织。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已经排起了长队，等待他们的是巴士上承带的食品、卫生用品、文具、书本和玩具。这一切都是募捐而来，免费向这些家庭发放。多纳·福杰在四年前创立了慈善组织“流动的希望”。
一想到我们这个社区有孩子正在受苦、无家可归或者居无定所，我就夜不能寐。
去年为了全身心投入这项事业，他辞去了劳顿郡艾诺华医院社区事务主管的工作。
一 开始我特别害怕，我有一个上大学的女儿和一个正在读高中的儿子，我真的怕极了。不过当我回过头来看，这真的是我做过的最高尚的事情。
医院捐助了这辆巴士，用于提供移动的医疗保健服务。
每周三晚上，我们把这辆巴士开到郡内不同的地点，平均下来每个地方有50到90个孩子受益。
受益的孩子里面有新面孔，但更多的是常客。安帕罗·迪亚兹是和他的小妹妹一起来的。
我们是和朋友一块儿发现的这个巴士，他们邀请我们来。圣诞节的时候，他们给我们发礼物，他们给我们生活用品还有食物，这真的是太棒了。
有些家长不会说英语，需要志愿翻译者的帮助。罗达每周过来三次，帮助打包和分发食物。
我觉得做这个很有意义，因为现在你会发现一些孩子看起来精神多了，健康多了。
福杰打算建一个收容所，为年轻人提供住处，并且教他们一些谋生的技能。他希望有朝一日，流动的希望能够发展到其他城市，帮助更多的孩子成为造福社会的一员。美国之音苏军，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肯尼亚因为没有能够遵守人口贩运受害者保护法的最低标准，而有可能面临美国方面的制裁。下面是卢瓦加从内罗毕发来的报道。
化名卢比的27岁女子在一个人口贩卖研讨会上用心倾听。她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她的磨难一年多一点以前才结束。去年他在一家机构注册，这家机构许诺给他一个在利比亚照顾老人的工作。作为家里唯一的顶梁柱，他希望把一部分收入寄回家照顾他的母亲和兄弟姐妹。但当他到达迪利波里后，他的护照被没收，他后来受到身体折磨和性虐待。他正在出席的会议是对人口贩卖的受害者进行商业技能培训的一次研讨会。他说还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才能结束人口贩运。
Most people are supposed to be educated about human trafficking.
大多数人应该接受教育，了解什么是人口贩运，那样他们就会提高意识，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就可以在肯尼亚创造一些提供帮助的机会。因为缺少就业机会是人们想外出打工的主要原因。
卢比是关注和对抗人口贩运组织解救的200多名受害者之一。该组织四年前在肯尼亚成立，主要目标是对抗人口贩卖。在过去三年里，肯尼亚一直在美国国务院的未能有效打击贩运的二级观察名单上。三年前，肯尼亚颁布了反贩运人口法，但法律已对遏制人口贩卖起的作用很小。一个名叫摇篮的儿童保护基金说，由于定罪的举证门槛很高，所以起诉成功的案例非常少。这是索菲·奥迪恩德，他是关注和对抗人口贩运的项目顾问。今天他主持商业培训课。17年前，奥迪恩德自己就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他已经从过去的创伤中恢复过来，现在正在用他的经历鼓励那些处于类似状况的人，给他们勇气。他说贪婪是加剧这一全球灾难的原因。
只要我们还有贪便宜的想法，人口贩运就永远不会停止。过去有奴隶制，现在有人口贩运，正是因为我们总是要这要那，又想以最便宜的方式去获得，这时候人口贩运就成了催化剂。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是齐永明，我是申华。接下来是最后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前往国会山，为争取民主党议员支持他雄心勃勃的亚太自由贸易协议做最后的努力。国会众议院即将就是否延长白宫的快速谈判权而进行一次重要的表决。到星期五上午还不清楚这个提案是否能够得到足够多的民主党众议员的支持。很多民主党议员担心亚太自由贸易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会使更多美国就业机会流向海外，损害环境。共和党人大多支持这类自由贸易协定，但是很多共和党人不愿意因为自己的立场而使奥巴马取得这个被认为是重大的政治成就，特别是在2016年大选即将开始之际。一个美国工会说，一次大规模网络入侵中，黑客获取了所有美国联邦政府雇员的个人机密信息。美国官员说，这次网络入侵是在中国发动的。美国联邦政府雇员工会星期四在提交给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的一封信中做出了上述的表示，遭受网络入侵的就是这个机构。巴基斯坦关闭了国际救援组织拯救儿童的办事处，并指责该组织参与反巴基斯坦的活动。巴基斯坦内政部说，有关当局星期四查封了拯救儿童组织设在首都伊斯兰堡的办事处，并限令该组织成员在15天之内离境。尼日利亚北方的青年民兵部队成员说，博科圣地激进分子星期三晚上在桑比萨森林附近发动新的攻击，焚烧了6个村庄，杀死37人，遇害者都是最近返回村庄的农民。美国和中国本星期在北京举行了第19轮投资协定谈判，本轮谈判于6月8号开始，至12号结束。中国商务部网站登出的消息说，这轮谈判中双方首次交换了负面清单出价，并正式开启负面清单谈判，标志着谈判进入新的阶段。路透社介绍说，这种负面清单概述了世界上这两个最大经济体对对方投资者关闭的行业部门。路透社指出，中国对外国投资者的限制比美国多，美国投资者希望有一份协定准予他们进入更多中国国家控制的行业，例如金融业和电信行业。韩国报告了本国第11个中东呼吸综合症死亡病例，而目前人们希望疫情已经过了顶峰期。韩国卫生部星期五说，最近死亡的 MERS 患者是一位72岁的女性，她在一家医院同一名 MERS 患者接触时受到感染。韩国卫生部官员星期五还报告了4个新的 MERS 感染病例，韩国自5月20号爆发 MERS 疫情以来，目前已经得知到有知的病例增加到了126个。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